好，这个礼拜四呢是台积电的大事啊，法说会要登场了。但是呢，市场都聚焦在五大议题上面。上礼拜就传出来了，找来了美国的商务部副主席当读董，目的是什么呢？会是怕美国的补助有变化吗？杰明哥，
好，当然最今天关心的就是来自于就是以色列跟伊朗战争到底发生什么情况？那今天台积电其实跌幅还好，因为我们知道礼拜五的美国的 ADR 是跌了3.18%，最后是跌了1.47%，大家松了一口气了哈。盘中还曾经到了812块。好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还是最关心的事情，当然不是今天的股票市场，因为今天股票已经结束了。比较关心担心就是4月18号这个法说了，我们知道上一次1月份台积电法说完之后，展开了一波台积电大反攻嘛，那4月18号会不会再创奇迹呢？不过市场大概对目前台积电的状况应该都还蛮确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AI 嘛，就是很希望知道说第二季整个 AI 占它的营收比例是多少，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没有很大的突破，之前说法大概在5%，现在的说法呢大概在这个将近7%，所以严格来说只增加2%。当然大家也不预期好在目前现阶段里面 AI 会比重很高，但是预计会增加。那第二部分呢是什么？就是先进制程部分有关2奈米。那我们知道之前传出来一句话，其实早期说2奈米应该是在2026年量产，但提前到2025，是不是有秘密武器呢？是不是代表了 AMD 回答，或者甚至其他的一些厂商可能会把这个产能给吃下来？要知道，一旦开始运作的时候，折旧开始计算，那是庞大的资金哦。那这个也跟毛利有关。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大家最嗨的，只要碰到 CoWoS 股票上涨，最近的设备股票涨破了1000块，我忍不住吞了一口气啊！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台湾设备股会有1000块钱。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 CoWoS 有关系。不过留意一下哈，其实 CoWoS 呢，基本上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到底有哪些厂商会是 CoWoS 主要的订单。那现在目前为止呢 ，CoWoS 产能还是不够需求。好，但辉达呢，大概可以拿下一半。另外呢，就是高通、博通拿下剩下的部分，这部分都符合预期。所以，讲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说的法说会好像不用讲了？
哎，好像没什么新意。
对，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好，当然，另外就是有关这个补助部分以及资本支出部分。其实我说这里面全部的东西，我比较有期待的部分，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哦，也就是说，目前市场预期是300亿美金，如果出来结果是300亿呢？
对，
或者320呢？
超过，
那表示说台积电一定有新的订单，让它资本支出必须增加。其实300亿美金的资本支出不是最多的哦，2020年到2021年那时候的资本支出可能到330亿到340亿。换个角度来说，现在已经有 AI 这个题材，资本支出竟然300亿，大家会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啊？不过每个人关心的还是在美国哈。那这次呢，新的台积电要开董事会了嘛啊，新增了一个亮眼的名单哦，就是这个独立董事乌苏拉伯恩斯。那乌苏拉伯恩斯他这个人有多厉害哦？先不说他现在是美国商务部供应链竞争力咨询委员的副主席，先不说这个位置，先说明这个人他其实拿到了3个非常高的荣誉，包括美国工程学系的这个荣誉的这个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证书，还有包括伦敦也给他的证书，他总共有3张证书，表示他在工业领域里面他是具有一个前瞻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美国商务部供应链竞争力咨询委员会摆明一件事情，这个台积电对于美国还是没有信心，他需要一个了解美国人，好，美国的人来提供未来的策略。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那林权不用说，林权曾经当过世界先进的董事长，是张忠谋很信赖的人，他也曾经是我们的行政院长。那至于说林恩的话，那不用说，他是负责的就是我们的 ESG， 因为他以前在 Shell Oil 里面，好，那 ESG 也是个主题，所以我们把这个焦点就是要放在乌苏拉伯恩斯哦。那为什么乌苏拉伯恩斯这么重要呢？看下一章哦，就应该很清楚这个轮廓了。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次投资金额是上看到640亿美金到美国嘛，哈，那补贴金额是一点点，而且一厂、二厂、三厂都要盖，也就是说，对台积电而言来说，它是砸了大钱，砸了大钱，它最大的风险是政治风险，那当然，现在劳工风险还是存在在这个范畴里面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看3个焦点，第一个焦点就是高效能运算，你能不能够持续的往上走高？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台积电主要收入当然是来自于苹果嘛，一颗苹果就台湾。那时候它就是不论你今天以前谈到7奈米啊，或者5奈米啊，其实都看到是苹果的订单进来。但是进入到5奈米之后呢， 这个高速运算就慢慢的关键变成关键的焦点。那所以高效能运算，坦白讲就是讲的就是美国这几家大型的公司嘛，就是 Meta 啊、谷歌啊、Amazon 这些公司，他们需要高效能的这个运算，所以了解美国这企业的需求，他就需要那位读懂。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他现在北美的比重已经到了72%，比69%还高，表示意思今天不是只有我们说的 AI 晶片它需求量更大，高效能运算还有特殊应用晶片，以及我们所谓将来 CoWoS 的产能，到我们所谈的这些种种的内容哈，那这些东西呢，我们说这个手机晶片，北美是越来越重要的，所以中间怎么跟这些厂商沟通，更加的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真正关键点就是 money， 650亿美金砸下去，当然你一定要了解说美国人不能跟我们有任何的这个改变嘛，
对
不对？而且说真的实话，这一次大家都不看好这个台积电在美国设工厂，连张忠谋从原本说50%我不希望，到100%我不希望，到他说比我想象更糟糕，几乎没有人相信台积电到这个美国可以存活起来。好，那张忠谋还说重话，以前呢我是工作是为了生活，现在是美国人是为了生活而工作，那这个不一样啊，为了工作而生活，我工作很愉快，我去赚生活，现在不是，是要享受生活再去工作，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困扰。但不论怎么样，对于这650亿美金是不是该花呢？答案是非常清楚该花的，因为事实上就美国这些大型企业来说，我们要知道一件很严肃的问题，说也许我们今天五奈米以上的制程里面，你可以根据你的技术哦，双方有一些磨合来做这个晶片生产。当你的晶片密度越高的时候，你越需要跟对方有更多的沟通。为了你知道当时台积电为了确保苹果订单的时候，他有一群秘密的这个研究团队是驻扎在苹果加州总部，所以是要跟苹果保持非常密切。那苹果为了确保台积电能够达到他的目标，他在龙潭也设了一个秘密基地。所以早在2022年的时候，台积电因为2奈米关系就跟苹果磋商未来晶片的发展。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对于 AMD 辉达而言来说，如果今天台积电真的能够到美国设工厂，重点不是那个工厂，而重点是在这个研发过程，双方可以有更多工程师互相能够就是彼此知道对方的需求，达到最高的效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呢，现在的状况明显出来看，看到就是在2026年的时候呢，就是2025年的话呢，基本上4奈米就应该可以生产了。2028年，好，第二厂3奈米跟2奈米会生产了。2030年，好，就是2奈米跟1奈米会生产，那这个大概落后台湾呢，大概差不多2到3年。好，那这个情况下没有改变，大家就好奇，他现在是怎么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吗？好，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件事情，是有人说是不是且看且走？好，因为他们第一件事情说，你到底美国该不该给我这么多钱？有人的焦点都放在这66亿美金的补贴。
对，
但是我觉得事实并不是如此，他其实。先为什么要先赶快到美国？这第一件事情，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在美国，他必须要确保美国的厂商知道台积电有诚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这时候开始量产，请问一下，美国劳工跟得上吗？
对，
万一我真的全部量产呢？我再说一遍，当开始量产，折就开始计算，那这个劳工跟不上来怎么办？所以他宁愿先慢慢做，慢慢做，把这个劳工跟大家沟通完毕的时候，才能进入到完全的量产。
对，
那么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事实上。我们刚才提到一件事，他必须先插旗在美国，因为他竞争者开始在增加了。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到一件事，台积电学乖了。
对，
自从台积电决定要去 Arizona 来设工厂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开始做了所谓的游说支出。那么在2020年花了200万美金，到了2021年已经花了220万美金。但是你说这数字很多吗？要比起高通来说是小数了。他这高通，那今年了不起是240亿美金哦。但是你知道高通砸多少？240万美金。你知道高通砸多少？高通砸了940万美金做游说 ，AMD 砸了400多万美金做游说，它的竞争者也砸了相当大的金人来做这个游说的动作，表示说国会是扮演关键角色，特别为这件事情，他聘用了一个亚宇多福，他是所谓的国际部的副总裁，目的很单纯，就是要跟美国沟通啊。所以我们看整个过程当中，似乎台积电很清楚掌握美国的订单。就是台积电未来，那我们的股价就往上看嘛，好，就这么简单。好，那回到一件事，那我们刚才提到一件事， 台积电去美国真的是担心三星吗？
对，
好，那如果这是答案呢？我们看下一张，答案你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那么为什么不是担心三星呢？事实上，我们要知道，三星虽然宣布了这庞大的金额，比这个440，虽然比这个台积电低，但这个金额也是很大的一个金额的时候，得到一个结论的事情，其实外资已经出报告了，三星早就不是台积电对手，所以不用撑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以前早期的三星啊，在之前的这个总裁的领导之下，人们是有犯错。的能力，你犯错，你有创新，我给你奖励；犯错我不责罚。但现在三星不是有一个 S 跳槽到 SK 海力士，他说一句话：我提出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可以大幅的增产的时候，我的主管只问一句话说：你确定吗？你有你有这个 principle 吗？就你有这个原则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不要生产。所以这个态度，当然现在的三星很麻烦。以前手机量比苹果高，现在也低了。好，现在连记忆体都输给了 SK， 那现在连所谓的我们说 HBM 都可能打不过美光了，所以他们现在呢决定要来台湾了，要跟这个台积电要学怎么把这个供应链解决完毕啊，就是我们说现在 HBM， 我们知道 HBM 现在在 AI 里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记忆体的一个程式，而其实台积电早就已经有 HBM 的制造能力，它跟美光合作，所以三星看起来怎么办呢？左看右看，我还是跟台积电合作好了。好，我想沾点台积电光。他讲了一些废话，说我们顺便了解台积电怎么废水处理啊，其实没有，是因为美光已经烧到 HBM 了，如果 HBM现在不去处理掉的话，三星就没有未来了。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要说一句话，所有人对于台积电的未来似乎都不断的调高价格。那最新的价格呢，是由野村从不到700块呢，已经调到了975元哦。不过我先说一下，跟野村有时候对坐哈，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好，不论怎么样，就看到一件事，台积电会越来越强，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
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